嗨，大家，欢迎回来三分钟热度
人设教科书 Part Two。
好，我是顾小爱，
我是叶尾鱼。
如题，我们上个礼拜讲了男性的人设教科书，针对的是女性受众市场。
没错。
那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照顾到我们的男性听众，我们要来讲女性的人设教科书。对，没错。
对，让大家来看看，让女生也可以来看一下说，哦，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然后受众市场大概在哪里，这样子。
对，没错。那我们先进入我们所谓的闲聊部分，
闲聊怕
也比较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买冰淇淋的故事。
好，反正就是呢，我们其实应该是昨天录音，对，结果昨天呢就发生了一些悲剧，就是人生悲剧事件。我就在录音前大概20秒开始崩溃，然后顾小爱就说：“
对，那
你说
叶小姐。”用掉了一整包卫生纸，
对，我超生气。
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小时当一个心理那个心灵咨商师，请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悲剧是什么，长话短说就好。
但我的悲剧要怎么讲呢？这有一点人际上面，反正我相信只要是在一个群体中，你常常会遇到有人会在背后，就是也不能，那算指指点点吗？就是他可能会对你做出一些评论，然后就有些评论你就是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然后你会很希望去跟人家解决，可是他们似乎就是也只想要在背后讲一下话而已，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反正就是我会走心，我相信不会有人不走心的。然后反正对我就有点崩溃这样子啊，反正最后就是大哭一场。我先说一下我的整个心路历程。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压抑，接下来就是情绪发泄出来之后，就是开始，这算是难过，悲伤，对。再来呢，我就开始转而愤怒，就是我就想说，凭什么？我就有一种，他们现在是在教我做事情吗？的这种感觉。
嗯。
好，然后反正这个整个心路历程，大概是到今天的晚上8点之前，我都还是在进行一个愤怒的状态。哦，因为悲伤是昨天晚上，我昨天睡醒之后开始是愤怒这样子。然后我就其实我很想读书，因为我要期末考了，然后我就但是我都读不进去，所以我就开始就觉得说，好，我自己给我自己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就在大概晚上8点的时候，我就出门去散步。然后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有点靠海，所以呢我就上网搜了可以看到海的地方，然后就一个人就出发了。我什么都没带，我就只带了手机，然后但我手机关机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避免我找不到路，所以我把手机关掉之后，我就带着手机出门，然后就开始乱绕。但是很难过的一点是我没有找到看海的地方。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我在路上一直被人侧目，因为我在路上走路的速度是那种很慢，然后对，就是对，就大概是这种速度。然后再来就是我一个人，最后就是我看起来好像是要去
离家出走
寻死的那种感觉
哦，
是寻死，而且我在往海边走，所以就是很可怕这样子。然后呢，这时候我就遇到一只狗，就是它就对着我狂叫，我就那时候已经在生气了，我整个情绪是很生气的那种点。然后它在对我叫的时候，我发现我本来想要就是过去跟它硬刚到底，结果发现它没有拴链子，我就赶快跑。
这个超级好笑的，原来是一个不可惹的狗。
对对对，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没有资格去跟他硬碰硬，我就跑完之后呢，我就整个人就是有点小流汗，毕竟外面很热嘛。没有，外面蛮凉的，因为外面有海风，但是我跑步所以我小流汗。然后我就继续走，我就走进了一家义美。然后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句，你们冰淇淋蛋糕最小的是几寸？他就说，哦，小姐你好，我们冰淇淋蛋糕最小是6寸哦。我说那给我一个。
你直接没有问价钱吗？
对，我就直接买了一个。然后我必须说，我觉得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真的陷入一个低潮漩涡的时候，真的需要做一件你自己不会一个人做的事情，就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吃一整个蛋糕，而且我是用汤匙挖，这是电视剧里面才会出现的情节吧。
没错，
对。然后我真的今天就是尝试的，蛮爽的，真的。我买蛋糕，一买完蛋糕回家路上，我整个心情就是 豁然开朗，然后我还走了一条我平常不会走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挤在一起的，就是如果就我不喜欢逛夜市，但是我今天走了夜市那条路，超级多人的路，
然后
抱着我的蛋糕，我心情超好啊！我现在我就是看到路人，我都觉得哇，他们今天一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天，哇，这世界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美好？就是因为有冰淇淋蛋糕。对，然后哦，我现在讲一下冰淇淋蛋糕买的时候，他不是都会附盘子、
对
蜡烛、
对，
还有生日快乐的牌子。
对，
他就说：“那小姐，请问你需要几个盘子呢？”我说：“哦，不用。”他说：“哈？”我说：“哦，不用。”我说：“哦，那生日快乐的蜡烛需要什么几岁？”哦，不需要，我没有要过生日。哈然后那
你想说谁莫名其妙没有要过生日买了冰淇淋蛋糕？
对。对，而且还不需要盘子，就一看就是自己一个人吃这样子，然后说那所以生日快乐的牌子也不要嘛，我说哦对，好，反正我最后就是抱着蛋糕，然后就是打着不要蜡烛、不要盘子，然后不要生日快乐牌的名义，我就带着我的蛋糕前往了我家，然后就开始用汤匙挖。我本来是拿了一只刀子想要切，我后来想想啊，我就自己一个人，我是需要切什么，所以我就开始仿照那种韩剧女主失恋会坐在公园吃蛋糕的那种场景，但我没有在公园，我在家里就开始啃那块蛋糕。
好，
很难，大家吃完一个蛋糕真的是件很难的事，我吃了大概四分之三，我已经快不行了。
那剩下的四分之一现在在哪里？
冰箱冷冻库，因为他说要放冷冻。
我以为去给那只你在路上的狗吃了。
怎么可能？欸，他对我叫，欸，他超级没礼貌的。我只是一个心情不好想要去看海的小女生，他就这样对我，我超生气的，欸，差点跟他对着干。好，没有，反正结论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做一个真的是自己一个人不会做的事情。我本来有想说如果今天没有蛋糕的话我可能会做什么，说不定我会去打耳洞呢。
太突然了吧，这个太突然，这个代价有一点太高。
会吗？可是哦，因为各位，我是一个没有耳洞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非常恐惧身体上有任何被穿越的东西。
他甚至连我戴隐形眼镜然后拔隐形眼镜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侵入式的东西。
对，我只要是那种就是太没有边界感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接受。
到底什么样算是没有边界感？
隐形眼镜
摸耳朵算是吗？
摸耳朵不会啊。你是说人跟人之间吗？
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你说没有边界感，所以我以为是说不能有任何 touch 的动作。
不是，这我的边界感是指它侵入到一个不是我皮肤以，就是我皮肤以外的东西，比如说鸭舌板，我超不能接受鸭舌板。
哦，鸭舌板是一个。是它会让你自己身体就会有反应作用的东西。我觉得压舌板并不是说它碰到你不行，是它压了之后会让你想要呕吐的那个
对
那个恶心的状况。
这个感觉让我回想起了曾经一年前的疯狂核酸之旅，每天都在做的感觉。好，但压舌板呢，就我是从小看医生的时候，我就会他只要一拿，他要准备拿，我就会马上很大声说：“医生，我不需要那个。”我会把我的嘴巴张很大，你放心，然后就开始把嘴巴张很大。
那你小时候有被吸过鼻涕吗？就是鼻塞的时候。
没有，因为 我有鼻塞，可是我不敢，因为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侵入性的东西，所以 我都直接说医生请你直接开药给我。但是药效当然
我完全没有办法再接受我现在被吸鼻涕这件事。我小时候就是常常感冒，就是会鼻塞，然后但是鼻塞很难呼吸，所以看医生的时候基本上医生都会说那要不要帮你吸鼻涕，然后就会去到那个一个做事的手术台，然后他会先在你鼻子里面喷一个凉凉的药，可能要溶解你的鼻塞之类的，然后他就开始用那个很像真空的一个很细可以塞进你鼻孔的吸尘器开始吸你的鼻子，然后他就会戳到就是那个你鼻子会很不舒服，就是大概到你眼镜如果往下跨一点那个鼻垫会靠近的部分，就是有骨头的那个部分，他会吸到那里，然后就是超级不舒服的。哦，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必须说虽然我没有吸过鼻子，可是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有用过洗鼻器。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哦，好像知道，小时候会有这个东西耶。
对，那个东西感觉就是因为它是水嘛，
嗯，
那感觉我自己没记错的话，那个印象感觉有点像是你呛到的那种感觉，
对，
呛到水，
对，
溺水感，超不舒服。然后那个洗鼻器都是用食盐水洗，所以都会咸咸的。我不知道是鼻涕的问题，还是我的问，还是水的问题，就是吸起来都咸咸的这样。
原来是在体验海洋溺水的感觉，
对，非常可怕。所以，但是我现在的过敏还是很严重，只是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吃药解决，很可怜。
好，那我们今天闲聊就到这里，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女版
人设教科书。
好，那我们一样请耶比来分享说他查到资料。请问女性的人设教科书分成哪两种，甚至是三种？
啊，三种吗？基本上我查到的是就是两种嘛，一个叫做可爱的，一种叫成熟的，是吧？基本上涵盖了基本大多女性。
那可以就是像是男性一样被美化吗？就是匿名
给点名字吗？
对，匿名成萝莉型跟御姐风，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我看到有一种叫做人拽脸、
啊、
一种叫做娇憨少女。没有， 我是看那个网络上写的、嗯、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哦，冷艳御姐跟可爱娇羞少女。为什么要叫娇羞少女？
我觉得娇羞跟萝莉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女生分很多耶、欸、我自己上网查，她又说什么有一种叫做纯欲风、仙女风、温柔风、甜辣风，其实好多风格哦，怎么会这样啊？
我觉得这以上都是用穿搭来定义一个人、我认为是
这
样。
那
这
样子我觉得男生只有两个，我觉得有点太少了、欸、
可能是我们对男生不够了解。但是如果你要用一样的女性定义去定义男生的话，就会变成工装酷哥、项链男、西装男的、白衬衫男跟运动健身风格男，是不是？我说的就是穿搭风格不一样啊。
好，对，那这样子讲起来好像就是穿搭。好，反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上网查，基本上你要查到比较类型的基本上都是可爱风跟成熟风两个而已。好，然后我就查、啊、我其实我的搜寻的那个词条我写喜欢可爱的女生还是成熟的女生，我直接这么明显的
答。请问结论是什么？
结论基本上大家都说如果要结婚的话他们都会选择成熟类型的。然后就说有一个研究是20岁到45岁的男性去做选择哦，哎，还是20岁到45岁的女性，然后由男性选择，他们都是选择大概是36岁的女生为主。
36岁吗？
对，最好看，他们这样
想。他们喜欢那种熟女，我只想到这个词。对
对，没错，他们喜欢成熟，就是可能有一点，
姐姐
我也不知道。对，毕竟目前我还没有到36岁，等我36岁，如果这个 podcast 还在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说我到底哪里招人喜欢了。
就是熟女有一种另类的性感吧，我在猜。
对，但是就是还有人是说，就是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还待在类似新手村的这种，就是对爱情啊恋爱经验还不够的话，他会选择先去跟可爱类型的女生交往。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亲近，然后比较容易，就也不能说到手，就是容易追到他这样子，
容易下手。
对对对，就是对。然后反正我们就要先来定义一下可爱类型跟成熟类型的差别，的样子大概是怎样嘛？可爱类型，他就是让人有一种保护欲的感觉吗？
会。我觉得可爱类型给我带来的画面感是就是比较娇小，然后会
需要人照顾，
然后会泪眼汪汪，然后需要安全感，会想要讨抱抱，然后妹妹头
好
非常直。不行，这个太具体了。没有针对。
好险，刚讲到妹妹头的时候我有点吓到，我想说等一下你现在在说谁啊？可以黑长直不是我，毕竟我现在是短发了哦。我没有跟大家分享，前几天我干了一件大事，我把我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而且是自己剪。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樱桃小丸子，就是不管发色跟发型都是樱桃小丸子。
哪有，樱桃小丸子是粉红色头发吗？
没有，我是说你的头发类似樱桃的颜色。
哦，
对，
谢谢。对，就是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先跟大家讲，就是岔个话题啦，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剪头发的话，剪刘海就好了，不要剪下面就是一整颗头，你会疯掉。我剪了第一刀之后我就崩溃。
麻烦大家还是去找专业的剪头发，
真的真的要。我那时候崩溃打电话给顾小爱，顾小爱第一件事情大笑三声，然后呵呵，而且还是失礼的笑容哦，然后说姐我没有想到会长这样子耶，好不喜欢。好，回来。好，再来要讲的是成熟类型的女生。就成熟类型的女生，就是
我觉得成熟类型就会给我中分、大波浪、高跟鞋、红唇，就是，但是这就是一个，嗯，怎么说，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啊，但也不是说，但是就是这样的女生会带给你成熟的气质的感觉。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成熟女生是会让你，让她身边人觉得她很稳重，然后很让人能够信任，然后稍微有一点母爱的感觉。
母爱，
嗯，
好，反正基本上其实我觉得这个两种类型应该大家都很好分辨，一个就是沉静啊、成熟，好，成熟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看出来的，然后一个是可爱嘛。再来就是要讲到说，到底男性，以男性观点来讲，到底成熟跟可爱他们 prefer 哪一种。我必须说其实我觉得两种的市场比例好像都蛮差不多、嗯、没有一个一面倒耶、欸，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年龄层，所以目前能接触到的男性同辈，目前会想要寻找的大概2:1吧。有二是要寻找可爱类型，然后又可爱然后又清纯的类型，那剩下1%才会比较想要御姐风，就是年上姐姐风。但是目前是没有听说要找熟女啦，就是什么差十几岁、36岁，目前是没有听到，可能有，但只是我不会知道而已。
我们的生活圈可能还不太清楚。嗯、还有一种类型，因为我刚刚就是读了非常多的这个网站嘛，还有一种类型，他们两个都要。
你是说一个人兼容并蓄吗？
对，不是说两个人哦，我的意思是就是他需要他有时候成熟有时候可爱，有人说他希望他是，
那我必须自告奋勇本人就是这种，本人就是，好不好？但是大家不好意思，就是本人现在谢绝推销，谢谢。
OK 没事，他总有一天，他啊不一定有那一天，对不起，如果他有那一天的话，我们再来就是开放报名。基本上他们都说了希望他是一个大事成熟，小事可爱，然后要成熟可爱共存的人。
成熟，那这样的人是这个吸引度比较高吗？就是吸引力比较高，还是只是说有一种客群是特别想要这种？
其实我不知道、欸、我这样看呢、啊，因为他通常你不管是从哪个网页哪个论坛查，他都是
哦
一个问题，然后下面留言嘛，然后留言的基本上，我会说基本上最多的是这种就是希望他哦，还有一种说在家可爱然后外面成熟的人，就是有一种是要两者兼顾，
要反差。
对，没错，他们就说他们觉得女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那个反差感。好，这是最大的客群，然后再来客群是成熟，他们喜欢成熟温柔风格，最后才是可爱风格。
了解，
可爱的人，对，可爱的人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写进来，但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论会说，如果他今天是就是开始就是这叫什么进行一段关系，他会先找可爱类型。
我觉得因为可爱会先引起男性的保护欲，然后有保护欲之后才会有接下来发展可能。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人类的本能吧，这有点生物学了，有点超出了范围。
他们说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会比较喜欢可爱类型，
这我否认欸，我觉得不一定。
你说他们要双双成熟，要强上加强。
大男子主义喜欢可爱类型吗？但我看，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欸，他这样子讲。
我觉得人的个性有很多种，可能是他单方面对外表现出来是大男子主义，所以 大家会觉得这样。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是某些研究。对，我们可以
还有一群人，他们是说他们喜欢的是长得好看的。
人都是视觉动物，这个我不否认。Especially you are 天秤座。
对了，他们说只要长得好看的谁不喜欢，然后再来就是身材好，再来就是有钱，这三个点是 我目前看到
白富美啊，
对，
高富帅白富美谁不喜欢。
对，
但我个人认为就是也要符合自己的颜值标准，而不是大众审美，就是例如说可能大家现在喜欢白又瘦，但是可能有些人的客群也不一样，就是这也要看自己个人的喜欢的点理想型。
对，没错，因为还有 一部分的人，我就说了嘛，我这边现在有开四五个网站，他都在写这些就是到底喜欢哪种类型，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说就是他就是你喜欢那个人你就是喜欢他，不会因为什么他今天变可爱或变成熟你就不喜欢他啦，所以你喜欢的是这个人的本质，而不是什么他外在的风格或者是外在的长相。
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同意，
就是主要是看他是哪一个点吸引到你，而不是说他的性格他的外表这样。
没错，
对，感觉很赞。好，但是有些人说，那这个呢，有些人说青涩的男生喜欢成熟的女生，成熟的男生喜欢稚嫩的女生，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太 general 了，就是他只是把它归成两大类，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只归类成可爱风跟御姐风，这也是蛮 general 的一个说法。
对，我们这是最空泛的去分类的话，
没错没错。
好啦，虽然我们人不可以用这种分类方式，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会讲，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稍微分一下，然后才知道说有哪一些东西。
就像血型跟星座一样，就是大众还是会普遍相信一个就是可以归类的说法，甚至到那个 MBTI 也是另外一种帮大家分类的方法。
分类，对，所以人类其实蛮喜欢做这种分类，是因为分类可以找到归属感吗？
对，我觉得是，没错，就是大家就会想要一个循序渐进的经验，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归属感，或者是大家有共同的点，就是人不喜欢那种未知焦虑的感觉，所以大家会想要一个大众的可以归属归纳，就是觉得说心理上可以属于这种，然后发现自己是一样的，就不会有那种未知的焦虑感。
忽然想到，这就跟你交朋友一样，如果两个人如何很快变好朋友，就是你喜欢这个吗？我也是，天哪，我们喜欢一样的东西，这是一样的类一样的感觉吗？天啊，我们今天主题偏掉了，但是我觉得蛮酷的。
对，我们有探讨到一些心理学跟稍微哲学的东西，没错，
社会学。
对，
我还在看他们有很多，还有人说，如果你硬要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保持单身，直到我真正喜欢的那个人出现，还蛮酷的哦。
这每个人的选择，我选择尊重。
好，然后那我觉得其实两种。也没有一个特别好或者啊，我也不知道我 prefer 哪一种，毕竟本人就长这样。
那我想询问你，你觉得你自己是几趴的可爱，然后几趴的御姐？
我觉得我反而是那种，就是应该算40%的网友在网络上写的，就是那种有时候很成熟，有时候可爱的类型。如果你要我做事情的话，我整个人眼神什么都，就是也不是眼神，就我整个人的气场嘛会变。可是如果今天我遇到的是一个很放松的情境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幼稚，就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们出去，我可能会很嗨，然后就是整个做事方式跟你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假设社团还是什么就会差很多。
你是说就是跟熟的人还是会有另外一面的感觉？
对，没错。
但是那你会觉得可爱吗？就是装可爱那种？
你说我在我熟人面前吗？
撒娇娇，
还是说在喜欢的人面前？
都有。
我觉得我在我喜欢的人面前可能会撒娇。如果说假设
就是你会想要展现自己比较弱势然后需要安全感的那一面。
好问题耶，那会算是弱势吗？
就是可以放松 放下你身上的戒备。
我会希望有一种依赖的感觉。
对、
就是可以有一种有依赖的感觉。
同意。
对，但是也不是说我单方面依赖他，我如果说他愿意就是依赖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很棒。 就是我需要一个双方都有依赖的那种感觉，不要单方面。
我觉得这就是亲密关系珍贵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人需要这样的亲密关系，就是因为双方可以互相依赖。对，没错，所以这是正常的啊，就是碰到喜欢的人什么之类的。对
对，
那不行，我需要你定义一下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几趴的可爱，几趴的御姐，如果单纯这样分的话。
那你先分类你好吗？
好，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是80%的御姐，20%的可爱。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我自己是走可爱风，可能是就是我自己定义自己的时候，大部分是透过外在的我，就是透过别人对我的反馈。就是可能大概3年前吧，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80%的可爱啊，没有没有，50%的御姐，50%的
可爱。
但是当时大家对我的定义是80%的可爱跟20%的御姐，就是会有人，就是外部人说谁谁谁很可爱，
嗯，
就是说谁谁谁，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很讶异，说我原来我是可爱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性感的人。
对啊，因为我的长相就是已经超越我的年龄。再来是我觉得我相对于同年龄的人成熟，
嗯，
但是可能是我有展现可爱的一面，大家
活泼吧，
但我自己不知道，大家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觉得是可爱的。但是现在也是一样，外面的人告诉我，我就会变成80%的御姐，20%的可爱。但是我觉得这我慢慢的接受，因为我相对的也成熟了很多，然后我也自己一个人生活，所以我能接受这样的我。
好，你刚刚讲完之后，我真的就是快速的在脑袋里面转了一遍，我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
嗯，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可爱还是偏多一点欸，
就是你还留存着那个稚嫩感。
对，就是我就在想啊，虽然我自己觉得我蛮成熟的，但是 OK 相对的某些时候确实也是就是成熟会就是完全质押抵过那些可爱。可是好像当一个人最初认识我的时候，都会先把我跟可爱做连结，有可能是因为外在风格，
我觉得是你的活泼感带给人，也有一部分可能是穿衣风格、说话风格，什么都有可能。但是当一个人真正了解你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人，而不是，我觉得你不能用幼稚来定义你自己，就是你是成熟 的，只是有的时候相对于你的成熟，你会说出一些比较可爱、
稚嫩、
活泼一点
的
话。对，幼稚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负面的幼稚、啊。
对。我们家的幼稚
是
稚嫩的意思，保有纯真感。
对，没错。
那然后我就在想啊，因为你说你要我就是自己希望我自己成为哪一种类型，我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类型。可是我基本上目前为止目前为止遇到的好像都是比较偏向是觉得我很可爱，占据是目前的这个比例是100%。
但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可发展对象，大家都会说可爱、欸、
真的吗？
除非他看上你的点就是你御姐的点，不然大部分异性恋啊，我们现在讲都是异性恋，男对女感觉都会觉得对方是可爱的。但我觉得不管，不知道欸。
对，那如果是姐弟，我好好奇哦，如果是那种姐弟恋，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个这些姐姐的时候，到底是觉得人家可爱，还是是觉得姐姐有反差感，然后那个反差感是可爱，是这样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刚开始吸引到的点应该会是御姐的点，然后渐渐互相了解之后才会是可爱的
可爱的点。
嗯，
没有，我现在在思考中，对不起，
我也在思考。
很酷，我觉得人际关系真的是很酷的事情，单凭我们两个好像没有办法把全世界的人际关系都梳理完。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专家之类的？
对，我们需要专家。现在突然就是对人际关系还有对个人定义还有这种风格现在产生了极大的疑惑，就到底人到底是怎么分类出这两种类型的、啊、欸，可爱竟然有维基百科欸，
很多词都有。
可爱是一种主观的词汇，描述了一种通常与青春和外表相关的吸引力。可爱是一种吸引力。 OK， 它是有一个叫做康拉德·罗伦斯的人，一个奥地利人所提出来的、OK， 维基百科上说可爱是一种 可以触发他人想要照顾这个可爱的 object 的动机。
哦，但是这样是不是有点类似保护欲？
哦，对，算是保护欲的一种，因为基本上的可爱，通常在这个我刚说的这个康拉德罗伦兹他所说的，就是应该是在讲婴儿的时候，在讲生物啊，婴儿幼年的这种小动物的时候才发展出来的词。
了解，
幼态延续，非常的酷。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东西。他还说比如说像 Mickey Mouse 被画成像婴儿的样子，就是为了让 Mickey Mouse 就是能够激起大家对他的一种依赖情节。
原来是这个样子，
谁会想要照顾米老鼠啊？谁会想要照顾米老鼠？
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米老鼠其实原版跟现代版不一样？
你是说没有手套的那种吗？
好，
还是可怕的那种？
可怕的那种，就是最刚开始的米老鼠，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怕。最刚开始的版本的米老鼠，有空再找图片给大家。
你是说人的那种吗？
不是，就是最刚开始画出来的那一版的米老鼠，我个人是觉得很可怕的。
真的吗？这又要回到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讲迪士尼，好像叫蹭迪士尼的热度嘛。
对，
我们就说其实迪士尼很多东西是我们童年阴影耶，想起来了。
对，没错，
酷很酷。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了可爱风跟御姐风，然后还有我们两个自认为我们自己有几%的御姐跟可爱风。那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可爱的还是御姐风的，还是甚至是有其他，
还你喜欢哪一种？
对对，还甚至是或者是其他你自己觉得可以定义出来的女性风格人设。那不，我们的男性听众呢，不知道你们是喜欢比较可爱型还是御姐型，希望你们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说，或者是回复我们的限动也可以。好，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期会带给大家更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下礼拜再见。
好的，
拜拜。